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本周播客。加广中文台9月16号到20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一名10岁日籍男童在深圳遇刺身亡，华裔议员庄文浩、关慧珍谈受中国干预，并希望公开个别与外国政府勾结的议员名单，加拿大再削减一成留学生，加拿大驻华大使梅倩玲称加州贸易亮起黄灯，黎巴嫩传呼机爆炸，金阿波罗称制造地非台湾，加拿大医学协会对原住民道歉。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名10岁的日本籍男童在深圳一所日本学校外被刺伤，最终抢救无效。事件发生在918日本侵略中国纪念日，引起中日两方关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8点左右，男童在上学途中被一名男子用刀刺伤腹部，男童被送院抢救，一天之后终告不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对事件深感悲痛，衷心哀悼，并谴责这起卑劣的犯罪行为。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说，已经要求中方提供案件详情，并采取有力的安全措施。日本驻华大使馆也下半旗为男童致哀，有市民在学校外放上花圈悼念。中国外交部表示，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44岁姓钟的疑犯已经当场被捕，据信他在行凶之后曾经告诉是我干的，但是警方未有透露他的犯罪动机。这已经是3个月以来第二起相似的袭击事件。今年6月，一名男子在苏州一所日本学校校车上袭击一名男童，最后中国校车乘务员在保护男童时不幸死亡。有中国市民认为是因为长期以来接受仇恨教育导致这样的后果。
加拿大反对外国干预公开听证会第二阶段本周开启，调查专员霍格表示，这一阶段听证会的主旨是联邦政府如何防止其他国家试图干涉加拿大选举。保守党议员庄文浩以及新民主党议员关慧珍周三出席作证，两人称因公开批评中国侵害维吾尔人以及香港人权而成为中国政府干预目标。今年5月，中国一名外交官涉及搜索庄文浩在中国亲人信息而被加拿大驱逐。听证会展示了议会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当中内容涉及有个别议员有意识的甚至主动的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包括涉及收受好处、出卖信息等行为，但最终公开听证会决定不透露这几个人的姓名。庄文浩认为这些人的名字需要公开，议会委员会可以就此事举行公开听证，查明发生了什么，并为这些议员提供辩护的机会。关慧珍认为，如果不公布这几位议员的名字，乌云会笼罩在所有议员的头顶，而这正是外国干预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令民众对民主政治产生怀疑。庄文浩在作证时还批评加拿大政府在应对外国干预上太过缓慢。他说，加拿大政府内部有一种保密文化，什么都不肯透露。加拿大情报机构搜集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依据这些情报采取行动，最后似乎就是为了收集情报而收集情报。关慧珍则表示，需要一个独立的、负责的、与政治无关的机构来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并采取行动来保护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关慧珍最后还提及，加拿大需要在政党党领袖选举、候选人提名程序上有所改进，同时包括对议员办公室人员的人选也需要严格甄别，因为这些人对议员的影响非常大。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留学生签证的数量需要再削减一成。 今年加拿大签出了 48.5 万份留学生签证，明年和后年将会再下降大约5万。此外，政府还会对外劳和硕士生配偶的工作签证设立新的限制。这已经是今年以来自由党政府第二次收紧留学生人数。由于人口增加过强，为住房市场带来压力，今年一月，政府已经把留学生签证的数量减小超过三分之一。另外，难民人口也同样令联邦政府烦恼。由于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投诉接受过量的难民，联邦政府建议更公平分配难民到其他省份。但是，新布伦瑞克省、艾伯特省和新西科舍省的省长最近都批评有关建议，指责联邦政府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就强加成千上万的难民给他们。
本周一，加拿大驻华大使梅倩林在蒙特利尔国际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称加中贸易关系目前亮起黄灯，就像交通灯，你可以抓住机会开过去，但需要谨慎并有全面的信息。他向与会者勾勒了加中关系目前的困难和挑战，包括不久前加拿大宣布的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比如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了100%关税等。此外，梅倩林大使强调，即使中国感到不安，加拿大的外国干预听证会也会继续。他表示已经向中国解释过了，外国干预调查是加拿大民主程序的一部分，对加拿大和他的公民来说非常重要。他说，中国其实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他自己的国家安全，不同的是加拿大对于为什么这么做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措施，这个讨论程序是公开透明的，这能够让所有人了解界限在哪里。他还表示，加拿大没有将中国视为敌手，务实外交、积极外交是处理与中国共舞的方式。
中东在陷入多方战争的危机，黎巴嫩星期二和星期三一连两天发生大量传呼机和对讲机的爆炸事件，造成38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事件针对支持伊朗的真主党成员，真主党为了避免以色列军方以智能手机追踪到成员的位置，故意改用传呼机，却仍然造成被放炸药的结果。几千部传呼机印有台湾公司进亚波罗的名字，但是负责人表示，该批传呼机并不是由他们制造，他们只是把名字卖给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外判公司。自从去年十月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袭击以来，真主党就支持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真主党领袖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等同宣战。加拿大医学协会星期三在维多利亚正式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协会表示，希望与原住民社区和组织建立信任，为他们提供服务。仪式在卑诗省维多利亚的原住民传统领地进行。第一民族印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的代表也有出席。加拿大医学协会总裁雷默医生 George Raymer 在仪式上发表正式道歉声明。
Th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is deeply sorry for the harms First Nations, Inuit, and Métis peoples have experienced and continue to experience.
过去由于加拿大殖民主义、寄宿学校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等历史问题，原住民到医院接受治疗时常常出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会遭受到虐待和折磨。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再会。